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《佛藏经》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说到佛为了对治一般众生三界有的大病，就说这个不生不灭、常住不坏的第八世如来藏为空性，它无形无色，但是有真实的体性，能够出生一切法。它是所有生命和宇宙的真相，但是一般众生却把佛讲空性如来藏的真正意思误会了。特别是佛门的修行人，谈到佛法的时候都说一切缘起性空，他们离开了如来藏而说缘起性空，离开了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而说缘起性空。他们不知道缘起性空是要依赖于这个空性如来藏，才会有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的缘起性空。所以他们的修行理论否定了空性如来藏的存在，事实上呢，就变成了和外道的断灭空没有差别了。有所差别的只是名称上缘起性空和外道断灭空的不同而已。也因为大多数众生毛病都落在空上，因此马明菩萨就特别提出有法，说这个法不是空，不是断灭空，不是无，用有法来摄受那些听到断灭空就不喜欢的众生。这个有法的内容就是一切众生的实相心，这个心摄尽一切世间法，也摄尽一切出世间法，依赖这个心而显示了大圣佛法的真义。以这个心的真如法相，就能显示大圣佛法的实体内容。它的字体虽然是 空无形象的心法，但却是真实存在，并且有很大的作用和功德，可以让亲证它的人深入地体验认证，所以不会堕于空无。所谓众生的心，就包括每一个有情各个具有的八识心王。对于世俗法中的有情众生而言，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心，并不知道有八识心王。当你对他们说有八个心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说他只有一个心，可是事实上真的有八个心。例如眼识能够看见颜色，但是这个眼识就不能闻到香气，而耳识能够听得到声音，但是这个耳识却无法闻到香和看见颜色。因此眼识和耳识就是两个不同的心，分别去了知颜色和声音。同样的道理，鼻识了别香气，舌识了别味道，身识了别物体表面的软硬粗细、冷热干湿等差异。这样就构成了有情众生粗略了别外境的五个功能，这就是前五识。另外，对于这些外境详细或是深入的了别，则是意识的功能。以上就是说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个识是有界限的。有界限的缘故呢，所以才叫做眼根界、耳根界乃至意根界。眼根只能对应你颜色，不能对应你香气，所以有界限，简称为界。眼识的功能只能分别颜色中的显色，也就是颜色的差异变化，它不能分别颜色差异所显现出来的长短、方圆、高下、远近等，它只能分别青黄赤白。青黄赤白这些颜色的差异叫做显色。至于您所看到的长短、方圆、远近、高下等，这些都是要由意识来做详细分别的，属于形色。所以各个心各自掌管它的职务，一点都不混淆。因为有界限，所以这个界又叫做功能差别。这个功能差别在唯识学中就叫做种子。由于八识心王功能差别的不同，所以分成不同的界限，因此有六根、六尘和六识的差别，就形成了异界当中的十八界法。在六根里面，前面的五根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和身根，就是我们身体中的眼睛、耳朵等器官，是实际存在我们身体中的物质。至于第六根的意根，它不是物质的法，而是心法，它是意识能够现起的根据，因此叫做意根。这个意根再加上前面所讲的六个识，就有七个心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意根在哪里？我怎么找不到它？要找意根很简单，就是要先知道它的体性才能找得到。意根的体性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每一刹那都在做主，处处做主，时时做主的心。甚至在你睡着无梦， 意识完全灭掉了的时候，他也在做主。如果这样说，你还是找不到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人突然拿一个石头向你丢过来，你会根本不用思索的就直接闪躲开了，让你不用思索，直接以习惯性决定要往哪个方向闪躲的心，就是一根，也称为莫那识或是第七识。另外的例子，如果你手上拿着一颗宝珠，一不小心掉了下去，你会不用思考，两手自动往下一捧就捧住了，那就是一根莫那识，它是凭着习惯性去运作的，非常灵力。有些人自以为开悟了，他所说的真如心体的直觉，其实就是一根莫那识，并不是真正的开悟。但是这种人这样的正境，已经超越三大法师们错认一念不生的意识为开悟的境界了。这样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你自己的一根了？当然，一根还有很多的特性，还有极多的大功德，所以《楞严经》才说：“一根莫容一切诸法，一根遍延一切诸法，灵力的不得了，谁都比不上它。”解脱道的修正必须要靠它。他若不肯灭掉自己，阿罗汉就进不了无余涅槃。但是佛菩提道的修正也需要靠他，将来利乐无量有情，成就佛地广大无边的功德，也要靠他。他时时刻刻在无漏有为法上所显示的大功德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以上说的是第七世的莫那识。那八世心王中最重要的第八世阿赖耶识又在哪里呢？这是不能明讲的，因为直接听到而没有透过参究的过程，见地就会出不来，见地出不来就不会有智慧上的功德受用，得要透过参究的过程，见地才会通透，才会产生般若智慧，才能佛经拿起来一读就懂。因此这辛苦参究的过程是必要的。很多人把第八世阿赖耶识想得太神奇了，其实阿赖耶识非常的平凡，非常的实在，因为它真的很平凡，一点都不起眼，可是它却很实在，绝对可靠。它从来不跟你扯后腿，不跟你撒谎，也不会褒奖你、谄媚你，它是绝对靠得住的，绝对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在参究的过程当中，你把它跟妄心的体性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楚，这样在辛苦寻找它的过程，其实你已经开始在做整理了。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而跟你明讲了，你绝对无法信受这个就是真如阿赖耶识。如果有人要跟你明讲，在他来说是一片好意，但事实上他却是在害你，害你知道了，在这一世就无法得到明心的功德受用。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。如果这个东西可以明讲的话，当年佛为大家明讲就好了。三圣菩提经典中无比深妙的佛法都明讲了，难道佛会没有能力明讲吗？不要说佛，九地的菩萨已经有事无碍变，讲述佛法没有障碍，就已经有能力可以讲了，更何况佛。那是因为不能讲，明讲了众生不会信受，智慧就出不来，就没有功德受用。所以古时候禅宗祖师才会说，向上一路千圣不传，学人劳行如远捉影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找到它，找到了，向上这一条路就通了。但是自古以来的千圣传到今天的末法时期，都不会跟你明讲，让这些想要学如来藏法、想要亲证如来藏的人，得要劳苦他们的身形，到处奔波去求得开悟明心。正觉同修会的学员们，有一些人远从东部的花莲、台东赶到台北来上课，甚至有些人还搭飞机每周从香港来到台北上课，真的是劳苦他们的身形。这些菩萨们为了求法这么辛苦，辛苦的结果是怎样呢？在开悟找到如来藏之前，却都好像是猴子要捞水面上的月亮的影子一样，捞来捞去总是捞不着，如圆捉影。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辛苦呢？就是因为它的特性是很平缓、很实在的，所以不可以明讲。明讲了以后，众生就没有功德受用，佛法的般若智慧也出不来。在同修会早期的禅山中，我们都是通通有讲的。到了最后一天的下午，如果还是参究不出来，我们就集合那些还没有破参的人，在小参室里一起跟他们明讲，破参比例为100%。结果这些因明讲而破参的人有没有留下来？通通没有，后来都不信受，反而去信受夜溪法师了。只有那些自己参究出来的菩萨们，才会到现在还留在同修会中，继续进修一切种子。因此，后来的禅山就不再通通有讲了。因缘不够的人，就留到下一回禅山，让你们自己破参才是对你们最好的。如果当时不忍心让你们受苦，跟你们明讲了，就会害了你们。结果现在没有明讲之后，破参的品质就比以前好很多。所以说，第八世如来藏这个心，可以说是一切修学大乘佛法的人都想知道的，但是要透过自己参究的过程来找出来，你才会信受，才肯承担。不然的话，即使压着你，用棍子打你，逼你承担，禅山下山之后呢，你还是会不信，还是会退转掉了。就像当年佛为众生明讲的时候呢，就有好几亿的人和天人开悟了，但结果 还是有八万人退失不信。因此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他们信力、慧力以及福德都成熟了，才可以为他们鸣讲，否则终究是会退失的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说这个第八世如来藏。我们前面虽然说到它是很平凡实在，这只是为了帮助还没有开悟的人，从刚入门的角度来说的。但是对于已经破参而深入修学的菩萨们而言，在详细探求如来藏的体性和功德的时候，却可以发现它在平时当中却显示无比的神用与功德性，显示它的自体性是真实与如如的真如涅槃相。一切的有情都有八个事，这八个事合在一起，才能够有三界的有情在世间生存与活动。在这三界中，欲界人间的众生有八个事，但是到了色界初禅天的众生就只剩下六个事。那是因为色界不需吃东西，所以那里的众生以禅悦为食，所以不会有鼻事和舌事。如果再深入进入二禅的等智慧中，则只剩下知道定境法尘的意识，以及不知定境法尘的意根和阿赖耶识，总共只有三个事。眼识、耳识等前五识都不见了。在四禅八定中，从二禅以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的等智慧，都只剩下这三个事。这也就是说，在三界的一切境界中，最少都必须要有意识、意根以及阿赖耶识这三个事，否则那些境界相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入了四空定当中，也还是有三个事，意识不会灭掉，所以意识的心体是遍三界九地的。当意识在四空定的等智慧中现行的时候呢，它必须依靠意根和阿赖耶识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事，就不会有众生证得四空定的境界。在色界更上一层的无色界，那里的天人没有物质的色化，纯粹是精神体的境界。无色界中的天人和在人间进入四空定的友情，虽然同样都是只剩下意识、意根和阿赖耶识三个识，但是还是有差别的。差别在于无色界的天人纯粹是精神体，而人间进入四空定等智慧中的有情，除了意识、意根和阿赖耶识三个识之外呢，他们还都有人间的物质身体，因此他们要进入四空定的境界，还得要依靠这个身体。更详细的说，应该是大脑这个圣意根，意识才能够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人间的友情要进入四空定的境界，除了必须依靠意根和阿赖耶识之外，还得依靠人间的大脑这个圣意根，才能使意识现起，也才能以这个意识进入四空定的等智慧中。如果没有这个大脑圣意根，例如打一针麻醉剂让这个友情失去意识， 即使他醒着的时候能够进入四空定等智慧中，这个时候意识也都会完全消失，昏迷不醒了。因此人间有情要能够进入四空定的等智慧，必须要有大脑生一根意识、一根及阿赖耶识这四个条件。无色界的天人，他们所存在的境界是意识、一根及阿赖耶识这三个条件，不需要物质的大脑生一根。这是无色界天人和人间有情进入四空定等智慧的最主要差别。因此说，不同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境界会有不同的状况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说明到这里为止。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，道业精进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
佛教之危机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揭示现代佛教之真相，宣说正法义理，令学人免于再被名师大师所误导，必令学人知悉佛法的真正旨趣，依此进修，即可渐渐具备大圣见道的因缘。